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好，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下美国即将要大选哈。那大选下呢，美国会不会再次分裂？好，现在看到这样的情况已经非常明显，尤其是这次德州边界的问题啊，是我感觉起来哈，这个共和党的州长啊，已经集体要对抗啊联邦政府了哈。那搞得已经是有一点要分裂、要对决的一个局面了哈。当然，我是觉得外界夸张讲说美国要内战的可能性不高啦，这是很夸张很夸张的说法。但是毕竟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民主跟共和两党自从川普上台以来，感觉起来对决的一个情况是越来越剧烈了。今天我们请到大旗堂的 Aaron 来告诉我们所谓电影中的美国大选。 Aaron 你好。
大家晚安。
所谓电影中的美国总统大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对，就像阮大哥刚才说的，因为像今年四月底的时候，美国跟台湾同时会上一部，就是在讲美国又发生了第二次内战，第一次就南北战争嘛。
对，
第二次这个片子是大的制片公司 A24， 就之前《妈的多重宇宙》那个制片公司拍的。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个预告一放出来的时候，很多网友就在说：“哎呦，会不会美国真的要分裂了？”因为现在大家看到的情况真的就是美国内部啦，其实他们州跟州之间的那种分歧，还有阶级之间，尤其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其实在 M 型化的社会之下，一定是那种富人阶级跟贫穷阶级之间对立越来越严重。然后所以像包括加州不是有那个零元购吗？就是开玩笑就说他们去抢东西，因为不会被900美元以下的东西不会被起诉嘛，所以就说其实现在加州的整体经济情况普通老百姓感觉上其实都不好。那虽然说拜登一直在讲说那个经济数字公布出来的数据看起来都有在成长有在复苏，但其实老百姓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超级星期二刚刚结束嘛，所以其实现在依照目前看起来啦，就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今年年底的这个总统大选应该又是川普对决拜登的这个情况。然后这个其实是继1892年以来就是第二次又有两个其实曾经都已经当过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要竞选的一个局面。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尤其是年轻的 Z 世代这个选民来说，他们其实很绝望。他们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两个人，一个像拜登已经81了，然后川普是77。
对，
然后一方面想说为什么又是这两老人家，而且这两个老人家以前都就已经都进过白宫，都当过美国总统，所以其实他们所丢出来那些政见没有什么想象空间，就是你已经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当总统大概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是，
所以其实他们有很多的选民，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 double hater， 就是新的这个选民，就是我讨厌川普也讨厌拜登。所以他们就两个都很讨厌，对，他们两个都很讨厌，他们就觉得两个烂苹果，你要我怎么选？所以就变成他们现在真的分裂的情况非常严重。那其实本来共和党那个时候在初选的时候，本来有另外一个是 Nikki Haley 嘛，
对，
就是之前当过驻联合国大使，然后南卡的州长，
对，
可是因为他离川普的那个差距真的差太多了，所以后来当时其实
他连蓝卡都没拿下来。
对，其实当时在跑初选的时候，他的支持在共和党的高知识分子群里面的这个支持度其实还蛮高的，可是共和党的基本的就是草根力量嘛，所以其实他的这个就后来就没有赢过川普，所以导致现在很多人就说，那到底这些本来支持 Nikki Haley 的这个 支持者们会不会忍痛到时候又推给川普，其实值得观察啦、嗯、
就是他其实集结了一些共和党内部反川普的建制派的力量，
对啊，
但是这个力量实在太微薄了，
因为川普本身的威力太强大了。
Nikki Haley 我觉得他也不够 powerful 了，
对啊，他其实
没办法跟川普对抗，
他比较像是在累积他之后的政治资本吧、
啊、
其实以这个状况看起来、
啊、这看起来他也知道他赢不了，
对啊，
他为什么要出来他得罪川普其实也是要树立他自己一个地盘嘛，
对啊，然后现在川普其实其实川普跟拜登两边他们自己各自都有绯闻丑闻缠身啦、嗯、像拜登他自己的儿子，然后包括他现在、嗯、其实拜登现在的包袱会比川普大还蛮多的、嗯、因为他是执政者、
啊、
现在执政者一定比较
多，但他也是有优势啊，执政优势
对、啊、可是现在川普就主打就是说在拜登这四年之间、嗯、美国人们你们有觉得过得比较好吗、嗯、这样，当然主打这个东西就一定是这个是很容易就是拉拢到那些尤其是边缘底层的草根选民的票嘛。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帝国浩劫》这部电影，好吧， Civil War 这部电影，
对，
你刚刚讲说 A24 他其实是耗资了7500万美元23亿台币打造出来一部超级大作，对不对？
对，
是他应该是他有史以来投入最多资本的一部电影，
算是非常商业化的一个商业片嘛。因为
像那这部电影到底在形容什么？它、嗯、的剧情到底是什么？
他就在讲说，因为现在我们目前只有看到就是一些预告跟一些释出来的消息、嗯、媒体消息这样。他其实主要故事在讲，就是说在假想的一个不远的未来、嗯，就是美国真的爆发了第二次内战、嗯，然后就是四分五裂，国土四分五裂，然后这个时候有一群精英的这个前线的记者们、嗯、他们就深入战线里面想要了解到底这个美国分裂情况怎么样、嗯、那当然中间就遇到很多就是险象环生的一些惊悚事迹、嗯、然后最后看结局是怎么样这样、嗯、那这个其实就是就是把我们刚才说的关于美国内部真的分歧到一个程度之后直接分裂的这个状况演出来、嗯、所以其实蛮多网友是还蛮期待啦，觉得至少在娱乐片来说是一个蛮有娱乐效果的一个作品这样、嗯、
电影内容居然有加州跟德州这两个州结盟这两个州其实是超级不搭嘎的，对不 对，
对、
哦、居然结盟带领19个州脱离联邦对抗美国总统，
没有，我
政治光谱完全不同啊。
我看到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其实是加州跟德州是另外，他们是不同阵营的。然后美国总共分成五大阵营，就是什么湖区就是 Rust Belt 那区，就是工业区那边是一带、哦。然后这个德州铁锈带那边是一带，然后德州是一带，然后这个加州这边是一带，然后还有美国中间跟美国南部。所以他们其实有 分成五个大区域，
对，
然后五个大区间互相对抗，對，所以就变得大乱斗这样一个情况。
OK， 那 结局到底是怎么样？
结局当然就等大家看电影才会知道喽。
好，不过这也是正好卡到就是所谓加那个德州州长艾伯特对抗联邦政府的事情嘛。
对，因为主要是移民问题啦，现在移民真的算是一个非常像美国今年选举也算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因为像川普就会一直打，就说拜登对移民的这个手段太过于宽松，因为确实我们从统计数据上也可以看到，就是拜登上任之后确实遣返非法移民的数量大幅减少，然后拜登又说他不会有太强硬的这个反移民措施嘛，可是其实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就是最近期每个月的这个非法移民跨越边境进到美国的人数都一直在上升，
对，
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说当然会觉得很生气，尤其是边境的那几个州就会觉得说为什么非法移民一直进来但联邦政府都没有作为、嗯、然后拜登那边当然对于这个议题他们其实是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立场当然就是本来就是要对他们比较宽容嘛、嗯、所以拜登那个阵营现在在今年的选战变成主打就是要打这个堕胎权，就是川普那边要打移民权，然后拜登就要打堕胎权，因为在川普任命了三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进去最高法院之后就推翻了当年的那个罗素韦德案嘛，所以他们就变成女性的这个堕胎权没有被保障，被宪法保障，所以变成拜登现在在很多摇摆州他都希望能够主打就是说要恢复女性的堕胎权的保障、嗯、那这个议题其实在年轻女性的尤其比较进步派的选民里面其实很受欢迎的，然后几乎每次他只要一丢这个议题就可以把他在移民议题的这个争议压得比较低一点点，所以就变成两方阵营目前在针对他们各自的选战有各自不同的战略这样。对，
好，那你觉得这次的选战所激化出来这个民主跟共和两党的对立会不会变成是这个所谓的美国纯种白种人跟所谓外来移民或者说呢非 那么纯的白种人的这种所谓的激化跟对立呢？
而且其实以前会觉得说移民可能都比较支持民主党的政策，然后白人比较支持共和党、
啊啊、基本上是这样、啊、
可是后来因为以巴冲突的关系，所以现在拜登他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移民社群里面反而是在对于拜登很有意见的，他们会觉得为什么联邦政府要支持以色列，然后不是支持巴勒斯坦，然后所以有很多那个阿拉伯裔的移民，尤其在密西根，因为密西根算是今年的摇摆州之一，密西根那边有很大的阿拉伯裔的社群，他们就对于拜登非常不满意，他们已经发动就说到时候要抵制不投给拜登的这个运动，所以就变成其实
但他们也不会投给川普 啊
对，可是两边都没有的话就变成现在有人在，但我是觉得不可能啦，但有人在说会不会有第三个就是独立的候选人，两党之外独立候选人，但我是觉得比较不可能啦、嗯、但是因为这个情况就变成拜登现在很尴尬，就是因为他们又想要拿到选举人票，因为美国是选举人团的投票制度，他又想要拿到选举人票，可是他在很多利益上面，尤其是华府的游说团体绝对不会让他就是随便支持哪一个党派的力量，或是背弃他现在支持以色列的这个立场，所以其实他自己就陷在很多很尴尬的这个情况里面。嗯，对。
好，那你觉得以他这个战争的问题到最后在选举的时候会被激化跟 突出来吗？就是说拜登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看起来是他在选战上面很重要，可能会被对方就是川普拿来作为攻击的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他现在就变成他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情况、嗯、就是而且在他的短期之内看起来好像都还没有落幕的可能，再加上之前乌俄战争也拖很久了、嗯、也是在他任内爆发的、嗯、他现在以美国曾经大家一直都觉得是世界政治的领导人的这样一个角色来说、嗯、其实很多人对于美国现在的作为都会觉得很失望、嗯、那可是这个当然都全部会推在拜登的头上，然后很多年轻人尤其是 TikTok 社群的那些年轻人都会想说到底拜登现在的立场是什么，他们其实都很想看，可是拜登一直还没有讲清楚到底他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嗯、那另外就是这个挺犹太跟反犹太的激化对立在美国现在也很厉害，还有就是说很多人把民主党跟 LGBT 划成等号了，这些等一下回来我们再问一下 Aaron 你的看法是什么，以及你观察到最新的情况是什么。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木花。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大西洋 Aaron 啊，我们从一部电影啊来谈美国现在目前的整个社会的情况哈，以及总统大选目前看到的情势哈。那这部电影就刚刚谈到了，就是这个 A 二四啊这家制片公司啊，他们所要推出的一部即将要推出上映的一部新片哈。那这家公司它其实呢拍过蛮多的经典名片，而奥斯卡里面都大获全胜，像《妈的多重宇宙》《我的金鱼老爸》等了哈。那这一部呢电影名称叫做《帝国浩劫：美国内战 （Civil War）》哈。那即将在四月吧哈，四月就要上映了。
目前排档
你还没看吗？
底了，还没看，
还
没
看。嗯嗯嗯哦，你还没去看试片？
对对对对。
好，据说非常的精彩
刺激
好，美国大分裂，然后大对抗，然后里面的演员也很多有名的，而且这个导演也是大有来头，对不对？
对，
导演艾利克斯加了，
对，之前人造意识啊还有灭绝、嗯、灭绝在 Netflix 就可以看到，如果有订的话，廉价期间有兴趣的观众，
28天毁灭倒数的编剧就是他，
对，就是各种，
我对这部电影非常有印象，
各种世界末日题材，
对对对对对，那个真的是28天毁灭倒数真的是看完之后是超梦魇的好，那演员也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大咖，
克里斯汀·邓斯特啊等人，这样，对，
好好，这个当然就等到大家可能自己去电影院来观赏、嗯、好，那我们继续来讲，就是说其实现在有一个常大家会画上等号，好，就把民主党跟 LGBT 画上等号，或者说呢把共和党跟红脖子画上等号，你觉得这样子的画上等号是公平的吗？是真正符合美国现在目前的社会现况吗？以及是不是来跟我们讲一下美国现在 LGBT 啊红脖子到底它是什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了解一下。
其实我觉得是蛮公平的吧，因为其实这个
蛮公平
的，就是以他们的这个政治光谱来说，你当然不能说绝对说他们绝对是左派或者是右派，但是以他们的这个支持者来说，在这样子就性别议题还有包括像劳工议题上面，当然共和党支持比较就是草根性的，然后一般来说大家都觉得民主党支持的就是比较精英分子，然后比如说就是两边东西岸两边比较精英的比较国际观的这些知识分子，然后在这个性别议题上面就会觉得共和党比较支持的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二元男女的这种性别，然后在民主党支持的就是比较多元的性别认同，而他们比较支持的是个人意志， 然后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大部分的包括你说这样教育政策、文化政策，看起来都会觉得好像民主党对于多元性别种族的包容性比较强，然后共和党对于很多的这个感觉起来应该是个人自由意志选择的这些议题，他们的管制力度比较大。像比如说最近不是那个应该是佛州吧，才刚说就是十几岁以下的年轻人以后要禁用社群媒体，就是他们用州的力量去控制，就是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以后都不准用社群媒体。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很多家长当然是对于有小孩这样，尤其台湾家长一定就 想说哎、欸，小孩不能用社群媒体是一件好事这样。可是对于很多自由派的选民来说，就觉得你凭什么限制我的这些权利，
就像当初规定一定要戴口罩这种事情，
对，那个时候口罩就是很好例子。 对，大家就觉得我的自由意志凭什么政府要来管制这样。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议题上面，这样子的分化我觉得不是刻意造成的，但是很明显选民现在心中都有这样子的标签，就会觉得遇到这样的议题，民主党共和党大概会是什么样的这个想法，然后他们的决定大概会是怎么样。所以就变成川普跟拜登今年在竞选的时候，很多选民对于他们的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没有想象力，就是因为他们，你都知道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他们过去的政策的制定是什么，他们的里面的那些政府部门里面的组成是什么，你大概都可以知道。所以就变成很多选民才说有 double hater，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到底他们两个有什么好有什么好比较的，然后我到底要选谁这样。
好，那你觉得这个挺犹太反犹太在这两党里面有很明显的这个标志吗？还是说呢他们基本上也都是全面都是挺犹太的？
因为犹太人比较有钱，因为犹太比较有钱我觉得其实犹太人最重要就是他们的
犹太族群在美国的精英社会是很有 powerful 的，不管媒体啊、金融啊，或者政
治权，华府那边的游说团里面，很多都是为了犹太人士的利益在游说嘛。
你看拜登内阁里面有多少的那个犹太裔呢？太多了。
对啊，他们真的很厉害，像好莱坞也是啊，就是一堆都是犹太人嘛。对，所以就变成他们的人数可能没有很多，但是影响力很大，所以也就变成现在说那个以阿冲突之间，很多年轻人更讨厌。原因也是这个，就是想说你们少数的人可以把持政府要决定去支持谁或是不支持谁，然后这个东西又扯到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经济上面的那种相对剥夺感，就是因为你们有这么好的经济条件，你们有这么好的背景，所以你们可以控制政治力量，然后但是对于其他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比较边缘的社群来说，就会觉得我就是因为没有你们这些条件，所以我才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些资源，那种相对剥夺感就会变成社会的分裂更严重。
好，那黑人呢，他们现在在这次总统大选里面，你觉得他们会站在哪一个族群呢？
目前当然还是支持民主党吧。其实对黑人来说，其实他们也有说，就是以目前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就是民调结果来看，其实美国整体来说支持民主党的人数还是略高于共和党，因为移民，刚才说的移民还有黑人社群，然后但是呢因为美国又是选举人团的制度，所以其实可能今年也会像之前2016年一样，就是出现普选票可能是某一党得到，然后但是选举人团票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党得到，就是很分裂的这个情况。那这种有点类似宪政危机的情况就很有可能再发生这样。
那国会山庄又再被攻占一次了吗？
不知道会不会哦。对，现在就变成川普他有一个麻烦的问题，就是他们一直在讲说到底川普在国会山庄有没有涉入，因为如果有的话，依照宪法修正案的这个规定来说，就是曾经参与过国内暴动的公务人员是不能够再担任公职的，所以变成川普他们的律师团现在在打的就是他们已经打到最高法院了，因为预计是再过两个礼拜吧，四月多可能就会再开庭，就会说到底这个川普有没有豁免权。
对，
如果没有豁免权的话，到时候可能他又不能竞选了，所以这就是他今年到底能不能顺利参加总统大选的变数之一啦，主要的变数。
我觉得应该没有悬念了啦，他一定会参加的啦，不可能把他挡掉。
而且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很多都是他任命的，三个嘛，所以其实他的优势比较大。
好，对，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总统大选话题到这边了，因为我们要介绍一个 Netflix 最新的影集叫《三体》，对不对？
对，三体。
这个《三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剧情？
它已经上架了，然后我自己看完了，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好看。对，它八集，
一集一小时，
它是
其实算是比较短的这个，
比较短的。然后它这个才是第一季，预计应该会有第二季或第三季这样。然后《三体》这个故事这个作品的特别地方，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中国的科幻小说改编的。然后其实中国当地它的那个作家叫做刘慈欣，然后这个小说当 当时在2006年开始连载，然后08年的时候开始出单行本，后来也有翻译成英译版在全世界发行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呢，像那个 Meta 的 Zuckerberg 还有前总统奥巴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都曾经说过，他们看过这个小说之后觉得非常的精彩，所以算是中国小说科幻小说一次非常成功的输出。然后后来就是包括中国自己腾讯自己都有改编成他们自己的影集，但腾讯的那个比较长，是30集，然后也是第一季，他们可能预计还有二季第三季。然后这次这个是 Netflix 改的，是只有8集，然后他是把因为那个小说总共出了3部曲，他是把三部曲的故事就是重新打散，然后重新编排之后变成第一季8集，预计第二季第三季可能也是大概这样的篇幅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他主要在讲三体是一个物理力学上面的一个经典问题，然后他套用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外星人叫做三体人。为什么叫三体人？是因为他们这个星球呢是生活在三个恒星的重力影响之下。像台湾地球的太阳系是只有一个太阳嘛，我们只有一颗恒星，然后三体那个星球是因为有三颗恒星，所以它受到的重力非常的混乱，所以它如果它被这个三个恒星的重力互相影响的时候，这个文明就可能会毁灭，所以这个文明不断的在毁灭跟重生之间交替，然后最后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三个恒星对他们的重力影响，所以他们必须要脱离这个星系，他们找到的就是地球，所以他们要即将要入侵地球。那为什么会有地球跟
都会被切成一半这样子，是不是？
不是，他们那个地层是整个星球直接毁灭，然后再重新建立起来。也不只是切一半，是整个毁灭，就是粉碎这样。所以他们这个星球的，但他们的科技又在这样子的不断的毁灭跟重生之间又发展的非常的先进。所以后来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太空旅游的方式。然后他们之所以会跟地球这边人牵上线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因为他的背景是在中国嘛，就说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因为文革不是要破四旧立四新嘛，所以那时候很多海外来这西洋的科学知识都被认为是异端。然后有一个在文革期间被批斗的一个中国的女大学生，就是在批斗完了之后，她本来下岗去那种从事什么伐木工，后来被国家找到去一个先进的科学研究基地，然后在先进科学研究基地里面就跟意外的跟三体人建立了联系。可是因为他自己经历过文革的伤痛之后，他就觉得说他要人类文明已经没救了，他看到人类这么批斗这么血腥残暴，他就觉得人类应该要重新重建。他找到的方法就是跟三体人建立联系，欢迎三体人把地球当成他们的重建基地，然后所以就是引三体人来到这个地球，所以
他就吴三桂就对了，
类似这样子的感觉。对，所以就是从这样子的故事一个开始，所以他后来就跳到现代，就是说现代他们发现地球的科学文明突然发展到了一个瓶颈，其实就是三体人在搞鬼，然后所以很多现代的年轻的科学家在想办法去解决人类地球文明跟三体文明之间的这个交错这样冲突这样。
好好，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哈。那当然由 Netflix 拍出来一定是非常精彩了哈。那大家自己去找机会来看哈。非常谢谢 Aaron， 谢谢听众朋友，拜拜。